以上所谈都是具有今生微妙出神入化功能之理论，
有志于此的人应该要深思全力免行，以其达到纯熟自然为止。
从前宋朝的赵康敬先生曾经准备了一个瓶子和豆粒两种东西，若是心中起了一个善念，就把一颗白豆投入瓶内，
若是起了一个恶念，就把一颗黑豆投入瓶里。
刚开始的时候，投入瓶子的黑豆非常多，
后来渐渐的减少，最后连善恶这两种念头都没有了，瓶跟豆也就弃而不用。
这是因为念头已经逐渐的消除，使得心中清净而光洁明澈。又文昌帝君殷志文说，
凡人能够像我一样的存心，上天一定赐福给你。
因为存心操之在我，只求克除私欲，回复真性，以侍奉上天，
任凭上天来依礼施报，
则同气同类就会相随从，自然不会有差错的。
由此可知，除祸招福的方法都是看存心而已，这是本篇的要旨啊。
故事：
宋朝的魏仲达最初当管职官位时，有一次被鬼卒把他的魂押到阴间，
民官就详细的核对他善恶的两本记录。
呵，他的恶路多的竟然铺满了整个庭院，
而善路只有一小卷轴而已。
地府的官吏脸色都变了，吩咐说，
拿秤来秤秤看。
结果那一小卷轴的善却超过了荧屏恶路的重量。官吏很高兴地说，
你可以出去回家了。
魏仲达就问道，
我年纪不到40岁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恶行呢？
官吏说，
只要一念不正，鬼神无不知道，就记录下来，不必等到去做。
仲达一听就问，
这个小卷轴中记的是什么事呢？
官吏说，
朝廷曾经要动用很多的劳工去修三山石桥，你上奏尽力的建制，这就是你上述的稿件。
仲达说，
我虽然进谏，但是上级并没有采纳，善力的功能怎么会那么大呢？
你的用心很真诚，言论可以作为世人的训诫，如果上级能够听从，那么功德就无可限量了。如果你能撑此念头来度化世人，并无困难，奈何你的恶念太多，以至于善力减半，而你也就无法再期望当宰相了。
后来仲达做官，果然只做到了吏部尚书而已。
吏部
系旧官署名，为六部之一，
掌理京都内外文职的传序、勋阶、处置等事。
尚书
为旧官名，秦朝时候设置的，隶属于少府。
汉代时以大臣统领，其后职位越崇高，明清时为各部的首长。
哎呀呀，仲达的恶只是心中动了恶念而已，就已经减损了他当宰相的现世福报，
而他的善只是空有其言而已，尚未见到实际的效果，但是他这善的重量就已经超过了满庭院的恶路。
看到这个例子就知道，如果真的去做善事或恶事，那么善或恶的力量就更大了。
由此可见，一个念头的起点是善是恶，就已经决定祸福的果报了。
故事：
廖德明是宋朝顺昌人，
他是大学问家朱子的门生。
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梦见自己怀中藏有一张名帖，前往拜见一座寺庙。
守门的人向他要名帖， 德明就从衣袖中拿出来给他。
只见上面写着
宣教郎廖德明，
于是就醒了过来。
后来考试登榜，果然是以宣教郎任命为福建莆田知县。
德明想到以前所做的梦，恐怕自己的官位只能做到宣教郎，
因为宣教郎只是八品官，
便不想去上任，因而前往拜望朱子请教。朱子指着桌上的东西说，
人和器物不同，像笔只能当笔用，剑则不能当琴用，所以器物使用的久暂存毁都有一定的气数。而人则不一样，本来早上心存道直的恶性，晚上却可以改变成尧舜的善性，所以吉凶祸福也会随时改变，很难有个定论。现在你尽管去上任，但是务必充实广行德泽，努力行善，不必将以前的梦境放在心上来干扰自己。
廖德明就照着老师的话去做，后来官位果然做到正郎的职位。
正郎即尚书省朱司郎中的别称。
从前有一位婢长，家里很有钱，生了两个儿子，
但是他常以奸诈的手段欺骗人，也常用尖酸刻薄的方法经营事业。
有一次有人因为家里急着用钱，要将地产卖给他，毕长表面上拒绝说
我不想买，
却暗中叫人去勾引，使其就范。等到要卖的时候，毕长又说
我实在不想买呀。
这个人无可奈何，只好减价卖给他。等到谈好价钱，完成了契约手续，他又说
我现在手头不方便，这样吧，你改天再来拿钱吧。
到对方来拿钱的时候，他所给的银两有些成色不足，
有些则用米谷来抵价凑合，而且比原来的还要少。
毕长他平常为人处事都是如此，后来长子因为出人命被关在牢里，最后破产死亡了。
次子因为邪淫好赌成性，导致流落他乡，到处行乞，毕长最后竟然绝子绝孙。